但是也有缺点，所以让我们看到真的人没有完全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另外一位教父，就是居普良，Cyprian。啊，我们先看一下居普良，然后就到亚特拉修啊。那居普良是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异教的家庭。然后他在这个迦太基教这个修辞学啊 ，rhetoric， 那后来就任了这个省政府的高级官员。然后很奇妙的，他在45岁很晚期哦， 45岁才信主，然后就放下他一切的这个事业，就跟随主啊，所以。从他的信主，你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基督徒已经不再是好像过去草根的一些好像无学问的小民啊。从居普良信主就看到，从基督徒已经打进了这个上层社会啊，他是非常富有，而且在这个政府里面。做高级的官员 ，high official 的，啊，这是一个，啊，有在不同的次序在前面，啊，翻回前面加居普，旧的讲义居普良啊，那他在信主之后，他就见证神在他生命中的大能，他说 ，the second birth had restored me so as to make me a new man， what。Before had seemed difficult, was now easy. 他说，这第二次的生，这个重生，让我成为一个新的人。过去好像很难胜过的罪，或者说很难行的义，现在毫无困难。Now is easy. 他真的经历到神的生命的大能。但更奇妙的事情，他信主之后三年就成为教会的长老，跟着马上就被安立成为教会的主教。他就做了迦太基的主教十年，到最后在主后258年为主殉道。然后他一生非常敬爱特土良，以特土良为他的老师，每天都要读他的作品。但是很奇怪的事情呢，特土良是离开大公教会，参加这个当时被人非议的孟塔鲁的教会，基本上是一种分离主义。但是居普良是一生高举教会的合一，反对人离开大公教会的。所以他跟特土良的关系很奇妙，可能他又爱特土良又恨特土良啊。那么在居普良的教导上面呢，他是高举教会的圣洁，教会的惩戒 discipline 跟教会的合一。那我们要了解居普良的教会论呢，我们先要了解意思的背景，就是当时教父时代的教会，初代的教会经历到三方面的危机或者攻击。第一方面的危机跟攻击呢，就是罗马政府对教会的逼迫，要夺去教会的信仰，要把它整个的消灭，就是 destruction。第一个 destruction。那第二个危机呢，就是教会内部的异端跟信仰，带来基督教的 distortion。第二个 要把这个真理的信仰呢扭曲或者是改变。distortion， 但第三个危机更麻烦， 第三个危机呢，是带来教部内部的矛盾跟分裂 ，disunity。这是三 D 啊，不是 three dimensional 啊，是仇敌三方面的攻击。第一是 destruction， 不能完全把你灭掉 ，wipe out， 就在你内部给你搞异端啊 ，distortion 啊。你发现今天中国大陆的教会过去怎么逼迫，好像没有办法把基督教 wipe out， 这个仇敌现在用异端啊，很多的异端在中国产生。那么第三个当时的危机就是产生内部的矛盾跟分裂跟不合一 disunity 啊。那么第三个危机是在怎么的背景之下产生呢？当然这个背景也是因在这个外面的逼迫啊，特别是当时有一个皇帝叫 Decius，他逼迫基督徒，然后呢要这些基督徒呢否认主，参加帝王庙的崇拜。那么基督徒愿意参加这样的一个帝王崇拜，就给他一个的证书啊，证明他有参与这样的帝王崇拜，有这个证书呢他就免受到这个逼害。那也有些基督徒呢，为了得到这个证书呢，他们就用钱去买这个假的证书。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当这个逼迫危机过去了，这些基督徒他们想重新回到教会 ，re-admit back to the church， 怎么办？怎么去处理这些好像曾经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一样？这些人要接纳他们呢还是不接纳他们？那么谁决定这个接纳有没有条件啊？应该怎么做？当时的确带来迦太基教会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朱普良他本身的立场呢，他非常强调这个 comprehensive， 就是要包容，要保守教会的合一，所以他的做法呢就比较宽松啊，需要啊对不起，另外一个主教比较宽松，居普良是比较用严格的方法，比较用严格。在罗马的另外一个主教呢，他用的方法呢就比较宽松，所以有一部分的人呢认为太宽松了，他们就离开教会，就产生当时在罗马的有一派的人 Novatians， 就产生这个他们就离开教会。但是在迦太基的情况呢，是居普良是比较严格，好，严格到的地步呢，很多的弟兄姊妹觉得不合人情，没有爱心，就离开教会，另立教会。所以为什么居普良一直强调你们不能离开的，好，你们要接受教会的 discipline， 啊，接受教会的这种严格的认罪、悔罪等等的一个程序，啊，才能够回到这个大公教会。但当时有些人他们不接受啊，就离开产生教会的分裂。所以居普良最大的贡献就是讲到教会的这个合一，教会不能分裂啊，他认为教会的分裂是撒旦的策略啊，那么分裂啊，这个分裂教会啊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仇敌啊，教会一定要保守这个合一。那他用了一段经文很有意思来讲到这个教会只有一个教会，不能够从这个教会分出来，当然他是灵异解经的很厉害的。我们看这个旧约雅各书，那 可能你读这段雅各书，你从来没有想过教会的问题，只会想到爱情的问题。第六章第九节，雅各书第六章第九节，他怎么说？这里怎么说？我的格子，我的完全人，只有一个。他说教会这个教会是完全的，只有一个教会 ，one church 啊！你们离开教会的话，你们就失去了这个的恩典，失去了这个救恩，不能离开教会的啊。然后，当然大家引用以弗所说第四章啊，讲到身体只有一个啊，一主一信一圣灵啊。那讲到教会合一跟主教的关系，你还记得？我们讲个另外一个主教，一个教父 Ignatius， 他强调如何保守教会的合一啊，信徒要什么？顺服教会，顺服主教。但是呢，居普良用的方式呢，就比较强调如何能够保守教会的合一呢？这个主教，这个好牧人，要更多的忍耐，更多的有爱心，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信。所以让我们看到要保守教会合一真的是要两方面，一方面弟兄姊妹要谦卑顺服，另外我们做传道人也真的要有生命的见证，也有更大的爱心。要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对教会合一的比喻，或者一个教会的重要性啊。他譬如说比喻这个教会就是这个太阳，一个教会就是一个太阳，虽然太阳有很多的阳光射出来，好，那么这些光线假如没有跟这个源头有关系的话或者中间被隔绝了就没有办法能够领受到这个阳光，所以你一定要跟这个源头不断的接在一起，是一个源头一个教会否则你就在黑暗里面。然后这个一个教会也就像一棵树只有一棵树一个教会，虽然有很多的枝子，好像说不同的地方教会，但是每一个枝子能够结果都是要连在这个树上面假如你离开了这个大公教会，你就会枯干。那同样他也类比这个大公教会就像河流，这个 spring 这个源头可以有很多的分支分流，但是每一个分支分流一定要跟这个源头有关联，你离开了这个源头你就怎么枯干 dry up。所以他这些比喻是非常活泼非常真实的也非常有说服力所以他说不可以有很多不同地方，有以弗所教会，有哥林多教会，有安提亚教会，有亚历山大的教会，但是呢所有的教会其实都是有连结的，在这个大公教会的里面不可以离开这个大公教会。他说教会是唯一的心腹，信徒只可以有一位心腹，若是离开教会另结新欢皆是淫乱所以他讲得很严重的，你参加别的教会就是只是一个 adulterous 那他也类比教会是母亲神建立这个大公教会是一个母亲来牧养乳养信徒，让他长大成熟所以他说 To belong to Christ we have to be children of the mother, you can't have God for your father unless you have the church for your mother。 他说除非你在这个大公教会里面有这个母亲，否则你怎么没有母亲就什么没有父亲，意思是不得救所以这个母亲教会是很重要的，除非你有母亲有教会假如你离开教会你就没有父亲没有天父。 You can't have God for your father unless you have the church for your mother。 啊，你要了解他这个话。那当然他也用这个教会预表是像方舟啊，我们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个校友，他的教会就是叫方舟教会，他的教会就是个方舟，只有一个方舟进去得救，离开了教会就是离开了方舟，就不得救啊。所以基本上呢，居普良的贡献是把一个大公教会一个教会啊的观念啊强调，不可以随便离开这个大公教会自立门户。那马丁路德改教之后，整个 Protestant Church 整个的改教宗的做法跟这个讲法呢是完全相反的，反正你有领受你就自己建个教会啊。今天在北美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出来建立自己的教会啊。但是在那个时代他们非常强调是 one church 啊。那就要我们想到过去在中国啊，因为神的仆人弥陀僧其实他的领受也蛮接近这个居普良的，他提出什么一地一会啊，哥林多就是哥林多教会一个教会一个身体啊，那么不可以有很多的宗派啊，应该就是一个地方就是一个教会，然后这些不同地方的教会也是一个教会啊。所以因着他强调一地一会啊，就是他们的这个弟兄会，那其他的宗派怎么办？当时已经有金星会啊长老会在中国不同的地方建立了教会，那这些教会是不是教会？按照他强调一地一会的话，所以这些教会基本上是什么？是被掳的，是堕落的教会啊。所以为什么过去这个所谓在中国的弥陀僧所建立的教会是比较是个 closed system， 因为他认为教会只有一个，就是我们一地一会，那其他的怎么办？是不是教会？在他们来觉得那个是不是真正的啊，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就产生很多的这些的矛盾跟冲突啊。所以基本上的大观念是对的啊，是应该是一个身体一个教会啊，大公教会，这是最理想的情况，这是居普良所说的，也是当年弥陀僧在中国所希望达到的一个理想。但是实际情况不允许，因为这些宗派的教会早都已经存在了，他们是什么？假如只有你们是一地一会一个教会，那他们是什么？所以只有贬低或者说把他们 marginalize， 他们就是被掳的教会啊。所以甚至我在台湾的时候也有机会接触这些聚会所的弟兄姊妹，他们就觉得我们其他宗派的教会是堕落的教会，是被掳到巴比伦的教会啊，所以跟我们是不往来的啊，不承认我们的，甚至也不允许他们的会所的弟兄姊妹跟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交往有通婚啊，守得很严格的啊。所以这个的矛盾怎么去解决？理想真的是一地一会跟居普良所想的一样，但是实际怎么办？因为已经有那么多的教会他们存在了啊。在书里面呢，你可以去研究一下弥陀僧的一地一会的观念啊，这个是很影响我们中国教会的啊啊。所以弥陀僧的教会论当然也有很多人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它啊。在 Westminster 我们有几个中国的同学，他们很聪明，就专门研究弥陀僧啊，因为这些美国教授他们搞不懂，当然也懂一点，但是不是那么深入。所以我们在 Westminster 有几个中国同学有人专门研究弥陀僧的 hermeneutics， 有人专门研究他的教会论，吕平原牧师啊，他就研究弥陀僧的教会论啊。那好几个同学后来我们 Westminster 说 no more Watchman Lee no more, fed up enough， 不可以再研究 Watchman Lee 了，太多了啊。但的确 Watchman Lee 对中国教会甚至对西方的教会有一定的影响啊，他是被公认是我们中国的一个 theologian 一个神学家啊，是可以说唯一比较被公认的，被世界公认可以研究他的东西，可以到这个博士论文的这个角度的地位的啊。那对居普良来说，他的教会论也不是中世纪的天主教那么的严谨，好像是一个中央的集权，教王就控制一个教会，大公教会，好像全世界的教会都要按着他的权柄，他是代表基督来管理每个教会。居普良当时的教会论呢，还没有就是说 hierarchy 到这样一个地步好像就是这种中央集权的这种的观点。但是居普良基本上还是强调呢，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其实每一个的不同地方的教会都是在这个 Catholic Church 里面都是连结的，相爱的，有属灵的关系的，不是彼此分开的假如某一个教会有困难其他的教会应该跟他相通的，要帮助他的是一同欢乐，一同流泪的是一个家庭，一个身体，一个教会彼此看守的某个教会他被异端攻击，其他教会就为他祷告，然后就来关心他，跟他谈辅导他被逼迫有经济的困难，其他教会就去来帮助是一家一个身体就不是那么强调是一个头管每一个教会，比较强调那个 spiritual unity， the spiritual love and support to each other， 是一个教会，不是说他们分出去了然后就彼此不往来，然后就把这个母会大公教会就当个仇敌不是这种的，是一个家只是说这个大家庭成员越来越多了，孩子就分出去有自己的小家庭但是基本上还是一个大家庭，这种大公教会的观念，其实这种观念是最美的但是今天是很难，现在是两个极端，天主教就是完全就是中央集权的大教会制度，然后我们 Protestant Church 就是完全各自为政，老死都不管，甚至还要骂你，还要攻击你彼此就是讲来讲去那假如我们真的是能够最少在组织上不能合一，但是在灵性爱里面能够合一就很美了这个教会建堂有需要，我们每个教会都来为他祷告，都来捐一部分，那就不是建起来了吗？对不对？或者说这个教会他们现在分裂，我们其他牧师去帮他们谈辅导一下，对不对？不是很美吗？现在都是隔岸观火，巴不得快点他就是分裂倒闭，少一个劲敌，少一个 competition， 所以现在是很困难的，大家说彼此相爱，但是其实大家都不往来，都是有 competition， 怕我的羊跑到你那边去所以很多的教会的讲台是不对外开放的，你们不知道，其实一般来说都很怕别的教会牧师来讲那篇很精彩的道，然后都被吸得走了，所以基本上讲台不开放的但是我以前牧会倒是现在牧会我基本上讲台是开放的你们愿意来我也愿意请你不需要担心羊会被一篇道就吸走了，假如这个羊硬着 gas big 一篇道就吸走了，这个羊表示根本就没有不行的了，这个羊就是有问题的羊 啊，没有 commit， 没有真的是爱这个教会啊。假如真的是一个家里面的羊啊，怎么会说因为外面的餐馆好吃他就搬到餐馆去住？不可能嘛，对不对啊？还是母亲的菜比较好吃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不用怕，怕就表示这个教会 something wrong， 没有安全感。嗯，好，所以对于这个居普良的这种教会论，有没有什么的反应？其实是现在的需要。
那如果是奥古斯丁那个有关教会跟意向教会的这种理论，是一种脱节还是一种的完善？
再大声一点。
哦，永恒的教会
对
跟意向的教会。那个 different 的是一种完善还是一种的脱
节？
奥古斯丁他说尊称上帝旨意的都是永恒教会的一员，
对，
但是地上我们可以尊重着有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团契，但是这尊称是神上帝旨意的都是永恒教会的，
对，
我说这如果他的这种教导是一种妥协还是一种完善？
其实奥古斯丁他非常强调这个教会信徒的这个在神的拣选跟预定里面啊，所以他基本上强调这个永恒的教会是在神的拣选里面所预定的，这个 universal church 或者说是超越整个的时间空间不同时代的被神所拣选的子民都是在这个永恒教会里面啊。但是这个永恒教会神所拣选的教会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彰显出来啊，所以他比较从神的拣选预定这个角度来看教会的啊。那个真正的教会是神所预定的所拣选的，那么在地上的 temporary church 或者说地上的信徒真的是有麦子跟麦子的，不一定说你在教会里面你有 membership 啊，你要去做礼拜这是属于这个 eternal church， 不一定啊。所以奥古斯丁是比较从神的拣选预定这个角度来看教会的。好，那我们就花点时间开来看一下这个亚特兰修，然后希望能够有点时间把这些异端我们来理清一下啊，特别耶稣的神性这方面的异端啊。那么当你想到亚他拿修 Athanasius 你会想到些什么事情啊？三位一体，特别一定会想到尼西亚大会。今天我们所得到的尼西亚信经啊，其实亚他拿修有很大的贡献。那你想到亚他拿修就会想到亚流派的异端跟错误，他的一生就是努力来就是面对或者对付这个亚流派的错误。但你看他的出生的背景其实是一个很卑微的背景，他原来是亚历山大主教的一个管家啊，是做事务的啊，当然他也在教会里面做事务做执事。然后因着主后325年随着他的主人亚历山大的主教参加尼西亚的大会啊，那么他就对这个亚流派的错误有更深的了解跟迫切啊啊，怎么样来纠正亚流派的错误。那我们这亚流派的问题或者 Arius 他最大的错误在哪里？亚流派那或许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亚流 Arius 他的背景 他基本上也是亚历山大城的一个长老，啊。那么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高举圣父的神性高于圣子，就是父的神性或者全能是高于圣子的。那的确有些的经文呢可能也影响着他，比如说也是做成今天是基督徒的困扰的，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那接着经文我们都要去处理跟解释，否则呢很容易就受到亚流派的这种问题。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特别在二十八节最后的一句话怎么说，因为什么父是比我什么大的，父比子大啊。那我们再放到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第五章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什么不能做什么啊，好像子的能力是比较次等的啊。然后再放到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六章三十八节，好，我们一同来看三十八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着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你看，他强调是要按照天父的意思行，好，但天父比较大。然后再翻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啊，接着经文我们都要处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Chapter 24。二十四章三十六节，这些可经文讲义没有啊？大家写一下。二十四章三十六节，我们也一同来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读完这些经文，会不会给你感觉，天父阿爸比较大，啊，父比我大，啊？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啊啊，这个主再来的日子也是天父定的，啊，只有父知道，连我圣子也不知道。所以其实经文不但影响了亚流派，亚流这位长老，但亚流这个长老当时受到最大的影响又是什么？当时的诺斯底主义，记得吗？父神是最大的，耶稣基督是次等神发射物，他其实也是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再加上这些经文，你发现这些经文其实到今天也影响着像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啊，他们基本上不接受耶稣基督完全的神性，与父圣灵同宗同荣同受敬拜，不接受的，啊，基本上还是这种独一神论，monotheism 跟犹太教一样，啊，但犹太教是更离谱的，只是把耶稣当作 one of the prophet， 啊，不要讲什么神性不神性，根本耶稣只是个是个人，只是个先知，啊，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神有 three person in one Godhead， 是三位却在神的本手里面。犹太教今天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三位一体，啊，他们只能接受独一真神这种观念 monotheism，啊，所以对刚才所读的这些经文，我们从三位一体的角度怎么去理解这些经文，我们大前提接受尼西亚圣经，耶稣基督与父圣灵同尊同荣，同样的神性，绝对不是次等。那这些经文我们要怎么理解？当耶稣说父比我大，啊，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啊，我所做的都是按着天父的旨意，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些经文？ 当然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另外一部分强调耶稣神性的经文，好，比如说创世约翰福音十七章，不然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十章，有两方面的经文的啊，我们先从正面来看肯定耶稣基督的神性的。约翰福音第十章 Chapter 10第十章三十节，好，我们来读第一句，我与父原为一，他是 one with God the Father， one with God 啊。有，但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得更清楚了，他还是有道的吗？道与神同在啊，道就是什么？就是神啊，讲得很清楚耶稣的神性啊。然后到约翰福音十七章就描写得更清楚了，耶稣的永恒性，永恒的神性，十七章第五节，第十七章第五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没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看到吗？耶稣在永世里面与圣父是同尊同荣的，他不是次等的。那既然耶稣基督跟父神是同尊同荣，为什么会有刚才约翰福音节的经文，父比我大，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其实经文我们怎么理解啊？应该站在什么角度来理解这些经文啊？啊，站在人子的角度，他站在人子啊，站在他人性的角度，他站在人的地位，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是站在救赎工作的位次，在神学上叫做 economical order， 是为了这个工作，救赎的工作，这个的角度啊，所以父比他大，因为他站在工作的角度，就好像今天，比如说，今天在公司里面。有老板，有员工，在开会的时候，当然老板的权柄最大啊，大家都听他的。但是离开了会议桌，大家去旅行、去玩的时候，或者打球的时候，管你老板不老板，我拿着球我就要冲了，不能因为老板我就让你三分了。但有些人可能会这样，但是意思是说，离开那个公司会议桌，大家都是什么一样的啊。在教会里面有教会的体制，牧师、长老、执事会有，信徒应该要顺服执事、长老、牧者。但是假如大家一起聚餐的时候，或出去活动的时候，平常的时候，不是在会议的时候，大家是什么？都是神的儿女，都是一样的啊，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但是在工作的这个 economical order 的时候，有位次，有 order啊，但是这个 order 我们叫做在神学上说不是一个 ontological order， 我们一定要 make the distinction。 economical it's not an economical orderIt's not the ontological order， 在本体上是一样的，同尊同荣 ，ontology 本体，在耶稣的神性里面，他不是次能的神性 ，ontological no difference， 这个 difference 只是在工作上的位置，因为他站在人子的地位，啊，要站在人的地位，要满足这个。神公义圣洁的要求，存心顺服与自己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是站在这样一个 economical order 来讲了刚才解释话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是因着这几句话断章取义啊，因为特别当我们将来有机会讲到这个永恒之约，圣父、圣子、圣灵，所谓 eternal covenant， 在永恒，在创造救赎之先，在永恒里面， 圣父跟圣子圣灵他们在这个永恒的计划跟永恒之约里面，他们要创造，他们要救赎。在这个永恒之约里面，主耶稣就愿意让圣父的荣耀跟恩典被彰显出来，他愿意将来在时间空间里面道成肉身，存心顺服与至于死，顺服天父的差遣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圣灵成为他的帮助啊，然后因着他这样顺服，圣父会把教会赐给他啊，他也成为教会的首啊，这教会是那充满万有，也是充满的啊，然后他能够为了教会成为教会之首啊，然后天父把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赐给他，这个赐给他，他是站在神人的角度啊，因着他顺服圣父的安排，在这个永恒之约里面，这个约的赏赐包括赐给他心腹教会还有一切的权柄，但这个权柄是为了教会而领受的，好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一同的得着这个权柄。那这个权柄不是圣子原来在永恒里面没有，之后他复活了才得着这个权柄。所以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他们就看，你看耶稣基督的权柄都是圣父赐给他的啊，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其实应该从永恒之约的角度，圣父差派圣子，圣子存心顺服，完成了这个永恒之约里面的安排，他得着这个约里面一切的祝福。而这些我们将来有机会再探讨这个永恒之约，还有这个恩典之约啊，还有工作之约，不同的约的时候，我们再去研究。但是耶稣基督的神性，假如不从这个永恒之约的角度，我们就很难理解这些经文啊啊，明明圣经说是圣父把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赐给他啊，那就很明显他好像以前没有权柄啊，不是啊，这个赏赐是站在这个永恒之约里面的赏赐，是为了教会把这个权柄把这个教会之首赐给耶稣基督啊，因着他是教会之首，我们在这个教会的身体里面就能够领受这一切的权柄跟祝福啊，不是耶稣本来没有，乃是他今天领受是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啊。好，那么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耶稣的神性的问题，还有这些的经文的问题？那么当时在尼西亚开会，当时的背景就是特别这个亚流这个长老，他是比较得到这个东方教会的一些教会支持啊，因为特别亚历山大像俄里根，他的讲法就有点像亚流派的，所以俄里根派基本上是也蛮支持蛮同情这个亚流派的啊。那西方教会呢啊，特别是以特土良街边做代表的影响呢，是比较就是反对亚流派的啊。那么当时因着这样的争论呢，君士坦丁王他为了国家的统一教会的合一，他是勉为其难的开始的这个第一次的所谓的大公会议 Ecumenical Council 啊。那初代教会有不同的这些大公会啊，决定了一些重要的信仰的这个纪要的真理。那当时有220位的主教参加啊，就他们就开会就通过了，定出了这个尼西亚圣经，然后就指出亚流派的错误。那个时候亚流派就被放逐啊，但是在当时虽然开这个大会，这个这个 会议虽然定了这个亚流派是异端，但是亚流派的影响的势力其实还在背后，没有真的马上的就没有了。好，所以后来亚他拿修他继续的，他成为亚历山大的主教之后，他继续用他一生的努力呢来对抗亚流派的错误。那他的一生其实是很波折的啊，他做这个亚历山大的主教45年，但是其中有17年5次被放逐，就是因为有新的罗马王出来啊，特别君士坦丁的儿子出来的做王之后呢，他就比较接受亚流派的说法，也可以说笼络这个亚流派的势力来对抗这个正统派，所以背后其实也不是完全教义之争，也有这种 politics 这种政治跟权势的因素在里面的。所以亚他拿修他可以说是五放五回，五次被放逐，被放逐，然后五次又归回，继续的抗争，啊，到最后他死后不久，啊，到381年，再重新，啊，在这个君士坦丁堡这个地方又开了一次的大会，就 reconfirm 再一次的肯定尼西亚圣经的内容，不但是重新肯定，而且把这个圣灵的部分啊更加强。所以这个君士坦丁堡的大会可以说是把圣父圣子圣灵啊这个三一真神的这个真理呢可以说都确定了。君士坦丁堡大会是381还是381，好，啊，那么其实整个的从尼西亚大会的争论到这个君士坦丁堡大会中间这100多年的争论，其实重点就是围绕在耶稣基督的神性这个定义。对亚流派这些人呢，他们强调一个字，就是 homo oisia。好 ，homo oisia，homo oisia， 对亚他拿修来说呢，他坚持耶稣基督的神性跟圣父是 the same 相同的。Homo 啊，所以我们现在有英文字 homogeneous， 就是类同性的、相等的啊，相同的一群人啊 ，homogeneous group 啊，都是做 engineer 的在一起 ，homogeneous 是相同的啊，所以他们坚持对耶稣基督神性的描写是跟圣父说 homoousia 是 nature，the same nature，the same divine nature， 跟圣父，但是亚流派的人呢？用另外一个字叫 homoi，moi 是 similar， 类似，但是是次等，不是 the same， 啊，是 homoiousia。所以从这个字也可以了解他们当时一些争论的问题。啊，那么当时除了这个，亚他拿修的正统派跟这个亚流派的异端正反的这样一个对立呢，当中呢其实有些比较是中间的啊，或者是比较偏亚流派的啊啊这样的一个势力，当然就包括这个俄利根派的人啊。然后记得我们介绍俄利根他的神论的时候，第一他强调 eternal begetting 永恒的生，耶稣基督 是永恒悲伤，同时也强调 subordination 是有点次等的味道。所以其实俄立根派是比较同情亚流派，但是俄立根派呢在当时势力很大，好，所以在整个的会议的时候呢，他们也特别考虑到俄立根派所讲的这种的强调的好像的 threeness of God， 神是好像是有三位啊，因为你次等的话就给人三位的观念啊，所以尼西亚大会其实是一方面强调神的 oneness， 是一个 nature 一个神性，但是其实也综合了俄立根派这种三的观念，但没有极端到是三个神那么的极端，但是其实就比较正面的去看神的三个位格 three person 啊，所以其实多多少少从人的错误里面呢也产生了一些的启示啊，因为俄立根派强调三，但是他们正统派不是把这个教义变成是三个神三个独立的神，但是却把这个三的 three person 三个位格的观念呢放到这个的教义里面啊，是 God with one substance with three persons， 是一个的本质 one substance， 同样的一个的神性，但是 with three persons。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尼西亚圣经哈，今天的讲义有没有看到啊？那我们现在中文的基本上是这个是381年所修正过的尼西亚圣经，不是原版的325年的尼西亚圣经啊。那假如你看原版的325年呢，是对圣灵的描写只有一句啊 ，and in the Holy Spirit， 啊，对圣灵就没有太多讲了啊啊，但是他是特别强调耶稣基督 ，He is God from God， Light from Light， True God from True God， Begotten not made， and of one substance。看到那个希腊字吗 ？Homoousios， 看到吗 ？Homo， the same nature。然后我们中文就翻译作就是啊，他是圣子是在万事之前为父所生，从神出来的神，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不是被造，与父一体啊。我们中文说一体你看不懂什么叫一体，英文就讲得很清楚啊，在拉丁文就讲得很清楚，是 one substance homoousia，一个 nature， 一个本质，完全相同的神性。但是到了381年，这个君士坦丁堡的大会，就把圣灵讲得更清楚了。我们看看这个中文的怎么翻。好，我们一同来读，看到这个中文的吗？你们都有吗？好，好，我们一同来读，我信圣灵为主，并是生命的根源，从父子出来的，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承接先知传言。所以你就发现不但肯定了耶稣基督的神性，也肯定了什么圣灵的神性，同受敬拜啊，同受尊荣。所以今天一些的教会还在那边争议，我们应不应该跟圣灵祷告敬拜圣灵，应不应该 按照这个最正统的教义啊，我们说今天哪个教会是正统，其实敬拜圣灵向圣灵祷告了才是正统的教会啊，因为在尼西亚圣经就讲得很清楚啊，圣灵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在旧约借先知传言，圣灵 末世先知啊，末世新约旧约啊。好，关于这尼西亚圣经有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尼西亚圣经或者说君士坦丁堡大会当初所定出这个圣经啊，你们回去做个 research。在原来381年的这个圣经呢，跟我们现在所读的又有一点不一样。我们现在读的圣经呢，是后来被改了。在哪里被改呢？就是在刚才所读的这句话，圣灵从父子出来的。这句话是西方教会后来改了。原来呢，圣灵只是从父而出。从父而出。啊，我们来翻看一书圣经，从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原来的君士坦丁堡大会，原来的尼西亚圣经，没有这个 and 上结局的，只是从父而出，不是从父与子而出，啊，这个很关键的，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我们一同来读十五章二十六节。但我要从父哪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所以当初所定的是比较准确，因为圣经说圣灵是从哪里出啊？从父而出，不是从父与子而出。这个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的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议，叫做 filial issue。 filial， 我应该没有记错，就是个拉丁文，这个是 and 的意思， filial 是就是子的意思。东方的教会他们就不接受西方教会这种 addition， 所以你们改了原来的这个信经，把子加上去，所以这个的教义之争呢，也后来做成东西方教会其中一个分裂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教义的原因。当然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西方的教会罗马的教会坚持他们的统治权，东方的教会也要归属在他的管理的权柄之下，啊，这个教王是高于这个君士坦丁堡的这些教王，这些主教的权柄，所以两方面的争议。那这个争议对我们来觉得 what a big deal， 但是对他们当时呢是很紧张的，啊。究竟有没有分别呢？有分别啊！假如从原来圣灵是从父而出，圣子是从父而生，你看到这个对等吗？这比较平衡了圣灵跟圣子的同尊同荣。但是假如按照西方教会后来改了，从父子而出，你看了什么图画？圣子好像高一等。好，所以东方的教会其实在教育上呢坚持圣经没有讲的你没有加上去啊，你最多只能说圣灵从父而出，或者 is proceed from the Father through the Son， 啊，因着圣子的恩公，啊，圣灵从父而出来到人间。但是你不能讲圣灵从父与子而出，所以其实从教义上呢，东方教会比较好像是。对一点，啊，因为的确当初在 君士坦丁堡大会没有加这个 and son 所谓和子论，和这个和子啊，不是这个核弹那个核子，核子论，这个核子论 and son filial issue， 哇，在当时是产生好大的风暴的，啊啊！但一方面，东方教会他们也很可爱，就是原来没有的，圣经没有的，为什么你们好像就加上去啊？在神权上，就是好像把圣灵的地位有点贬低了，把圣者地位拉高了，啊，所以是有很多的 complication。假如你们要研究这个议题呢，有很多的论文呢 ，dissertation 呢，在之后啊，可以查考一下，我没有背起来哈、啊。有很多的论文呢，博士论文研究这个 filial issue 的，假如你要去 search the dissertation， 你发现这个他们特别在东方教会，很多人他们我有一次在 Princeton 神学院在那边做 research， 就碰到一个从匈牙利来的一个基督徒，他是东正教的，他我都问他，你在这里做的博士论文是做什么？就是做这个啊 filial issue 啊，是个很大的一个教会的争论跟神学上的一个争论啊。好，所以当我们去读这个尼西亚圣经，我们要了解这个背景啊，你不要以为这个尼西亚圣经就是原版的，有加添的啊，这个加添也做成很大的风浪的跟风波的啊。
英文算是
这样的。啊？
这英文是发的吗？
英文是不是 and？
英文没有，英文是发的，是上面讲义上。
这个是原版的。
啊，
但是你假如要查新版的，他就加了这个的圣，所以我们这个中文的翻译是用新版的，就是啊，讲说从父子出来。啊，这个就产生很大的争论了啊。对不起，漏了个 i， 是六 q， 漏了个 i， 是六 q， 是六 q。好，那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呢，我们就把这个基督的位格跟神性的异端啊，我们还有五分钟，不错啊，把这你们有没有拿到这张纸头，在你们的讲义上面这些圆圈圆圈，好，我们很快很简单去勾复一下啊，这些异端很简单的问题跟错误。那第一个以便利派，基本上就是犹太背景的信徒啊，他们就是啊不接受耶稣的神性啊，认为耶稣只是个普通的人，普通的先知，在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他才有神性跟这个神的能力啊，基本上还是高举独一真神的这种 monotheism 的 concept 啊，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这个是以便利派啊，在第二个世纪啊特别的流行。然后右边就刚刚相反的 docetism 幻影说啊，就否定耶稣的人性啊，不是一个真正的肉体，只是个幻影啊。那么这种就是基本上啊受到这个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啊，认为耶稣只是个神灵啊，就好像神在旧约显现一样啊。那这种的教导基本上是撒波流派 Sabellians 撒波流派。那左边第二个框框亚流主义，我们刚才讲过了啊，在第四的世纪这个亚历山大的长老亚流啊所提出的，基本上是否认基督的什么，可以加上一个字，完全的神性，不是完全说耶稣没有神性啊，就是 homosimilar nature， 所以在讲义上可以加上否认基督完全的神性啊，不是 100% divinity， 或者说是 the same divinity as God the Father。 那到第五世纪君士坦丁堡的一个主教 叫 Nestorius， 叫列斯多流。英文你们有没有看 Nestorius？ 那这个列斯多流派呢，多多少少呢，跟我们中国有点关系的，因为他被逼迫后来呢，跑到中国，就是我们中国的唐朝的景教。唐朝的景教就是 Nestorius 传过去的。西腊后来景教被完全消灭了，因为他的基督论有问题的，基督论被定为是一个异端的。那他基本的错误是，他没有办法理解耶稣的完全的神性跟人性的共存，所以他认为呢，耶稣的神性，他的 logos， 他的神性部分呢，其实是控制他的人性部分，神性跟人性是两个独立的部分，其实是两个的 personality， 是不能合在一个的位格跟属性里面，所以他认为假如两性共存，耶稣就不可能有真实的人性跟软弱受试探，所以他认为耶稣基督受苦钉十字架是他的人性部分受死，是他的人性部分下到阴间接受死亡，所以有点受到俄狄根这种的观念，是独立的两个两性两位格这种的观点。那欧迪奇派就很奇特了，他的第五世纪基本上他是讲神性跟人性的混在一起，产生一个新的另一种性另类性，好像是一个合金一样，这个碳跟这个铁混在一起就产生钢，是另外一种是一种 fused together 的一种一种的新的性情。那作为一种亚波里拿流主义，基本上是认为在耶稣的灵魂部分是那个道 logos 就是 replace 人的灵魂，所以这样的话就否定了耶稣的完全的人性，他的人性部分他的灵魂部分基本上是他的道灵在那边运作，就不接受耶稣有一个完全的灵魂，那这些的异端我们他是在第四世纪老底嘉教会的主教老底嘉。那针对这些不同的耶稣的神性的错误，就产生了主后另外一次的大会，就是451年的所谓加科顿大会。那这个加科顿的信条，我们特别注意其中一句话，就是耶稣的神性，耶稣的两性 ，two natures， inconfusedly， unchangeably， indivisibly， 跟 inseparably， 这四个形容词很重要。这四个形容词基本上是针对四种的异端。第一，强调 inconfusedly， 不可以混乱，针对谁的错误啊？欧迪奇，因为欧迪奇是两性混合产生个新性，第二，不相交换，这是谁的错啊？亚波里拿流，因为他强调那个道换了那个灵魂，所以基本上这两性不能交换的，不能好像 replace 那耶稣人性的灵魂，是，所以这个unchangeably 不能交换，是针对亚波里拿流，不能分开，我们中文翻译分开很容易 confuse， 其实英文是 indivisibly， 基本上是针对 Nestorius 列斯多流派，因为他把耶稣的神性跟人性把它 divide into two， 其实是 indivisible， 你不能把两性分成两个位格两个存在，好像互相在影响，不能这样看的。那第三， 我们中文翻的不能离散，也是翻的不好，这是 inseparably， 意思说这个两性的共存是不能够分开的，不能说他的道就升到天父那边，然后道灵就升到天父，他的肉体灵魂就下到阴间。那这个一方面针对这个俄狄根派的错误，同时也是针对Nestorio 列斯多流派的错误 inseparable。 所以一份现在耶稣基督在天上，他还是永远的 God man， 他的神性跟人性还是在一起的。好，耶稣基督一个神人的地位站在父的面前为我们代求，到现在他的神性和人性都没有分开的，在阴间也没有分开。好，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这四个的副词这个四个的形容词它针对什么的一段。但是伊粉加科登的这个大会都没有办法正面去定义究竟这两性是怎么样的实际的情况，假如你讲得太多讲得太清楚就会变成一段，我们只能够把错误讲出来，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真正是怎么样 We cannot understand because it is totally transcendental。没有办法地上的一种经验跟语言来描写这种的矛盾的并存，就好像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理解光是完全的 particle nature， 又是同样是 wave nature， is dual property coexisting。过去的古典力学否认这个光是 particle， 但是证明错的。我们只能够凭信心接受它是完全的神性和人性，就是这两个如何并存我们很难理解但是很肯定的这些异端的东西我们可以否定，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好，所以我们今天很有贡献啦，虽然过了几分钟但是最少把这个主要的基督论，这个耶稣的位格神性三位一体，从教父时代到第五世纪加科顿会议把它处理好了，所以这些都是很基本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懂的不懂的这些的Ecumenical Council 所通过的不同的信条是我们所谓正统教会应该持守的好，那我们就停在这边已经过了几分钟，好，我们就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我们请这个春景姐妹带我们做感谢结束的祷告。好。